今日有我哋好熟悉嘅汤仲年牧师嚟我哋当中正道，佢嘅讲道嘅讲题系复活的生命。请汤牧师。
弟兄们早晨，未就开始之前咧，我哋一齐低头，我哋同心嚟到祈祷。父嘅主，我哋今天早晨围绕喺你嘅施恩宝座面前，我哋要得着嘅就系你自己嘅怜恤同埋帮助。今天早晨，我哋乞求耶稣基督，你再次用你嘅宝血嚟到洁净我哋在座嘅每一位。我哋乞求耶稣基督，你嘅圣灵自由浇灌运行喺呢会场嘅当中，运行喺我哋每一个人嘅心灵嘅深处，让讲嘅听嘅喺你面前都能够同感一灵，得着你自己话语嘅造就同埋喂养，好叫你嘅话成为我哋脚前嘅灯，路上嘅光。掌管我哋以下嘅时刻，垂听我哋嘅祈祷，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得圣名求。Amen。 有位神学家佢咁样讲，佢话喺人类所有嘅战争嘅当中，有一场最关键嘅战争，系大多数人冇辨别出嚟，呢场战争系打赢咗嘅。呢、这个就系耶稣基督嘅复活。如果冇人认出呢一场生死攸关嘅胜利，人唔单单只唔会有盼望，人必然得唔到因耶稣复活所带嚟得胜嘅能力。喺2000年前，有一位犹大嘅 小女子，抹大拉嘅玛利亚，佢就系曾经一度冇认出呢一场食嘅战争嘅胜利，因而失却咗盼望。跌入了沮丧、绝望和抑郁的深渊当中。面对耶稣的空坟墓，他除了抱怨有人把我主挪去之外，他只能够做的就是他在那里哭。但是在那个复活的清晨，主耶稣基督却将他从沮丧、绝望、抑郁的深渊里面救出来，让他认清楚一个事实，就是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耶稣基督这个复活的事实，让玛利亚整个人豁然开朗，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他充满了喜乐和盼望，充满了平安，并且他接受主耶稣的托付，成为一个传播复活信息的宣讲者。抹大拉的玛利亚为什么会陷入沮丧、绝望和抑郁的环境当中呢？是因为他有一个错误的观念，他认为耶稣应该仍然在坟墓里面。在约翰福音20章13节这样讲，天使对他说，妇人你为什么哭？他说，因为有人把我的主挪去了，我不知道放在哪里。从抹大拉的玛利亚对天使的回答当中，我们可以知道原来玛利亚不知道耶稣已经复活了。相反的，这样他认为他应该在死人埋葬死人的坟墓里面去找耶稣，所以他感到沮丧、绝望、灰心和抑郁。为什么他不能够辨别出主已经复活呢？因为他没有期望复活这种事情是会发生。约翰记载当时的情况，圣经这么讲，他是七日的第一日清晨，天还黑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来到坟墓那里，看见石头从墓门挪开，就跑来见西门彼得和耶稣所爱的那两个门徒，对他们说，有人把主从坟墓里挪了去，我们不知道放在哪里。抹大拉玛利亚曾经将有人将主从坟墓里挪开这句说话反反复复地讲了3次。首先他是从彼得，他同彼得和约翰讲，跟住又同两个天使讲，最后佢同复活嘅耶稣讲。对于抹大拉嘅玛利亚嚟讲，基督唔单单止死咗，耶稣所做嘅一切嘅工作都结束， 甚至连人对耶稣的盼望都完结。基督复活这件事对他们来说是不可思议的，是不能够发生的，是不可能发生的，亦都是他从来没有期望过会发生的事。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是不是好像抹大拉的玛利亚一样，我们对从来没有期望过、没有想过的一种的属灵经验，或者对于理性不能够通过上帝的应许，虽然上帝有很多的应许，但有些应许在我的理性上面我没办法通过的，我们对这些我们心存抗拒、怀疑甚至不信，我们甚至不敢凭信宣告在神凡事都能，我们不敢跟人说，虽然圣经说在神凡事都能，但是我们不敢跟人说，结果造成我们凡事只是凭感觉、看环境，缺乏信心，甚至我们不会向上帝祈求，或者我们不敢向上帝求。这种不信所带来的损失，就是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永远经历不到复活基督的大能在我们生命里面彰显。在我们的信仰生活的里面，我们缺乏了动力。虽然我们知道耶稣曾经应许，凡劳苦担重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他们得安息，但因为我们不信，我们仍旧独自肩担一切的重担。抹大拉的玛利亚不能够认识耶稣已经复活，或者他不知道耶稣基督复活。第二个原因是因为他陷在一个极度的沮丧和绝望的抑郁当中。当彼得和约翰看过福空坟墓之后，抹大拉的玛利亚含着泪水满心忧愁，再探头入去那个坟墓的里面，他再看的时候，不料他看到的就是天使。当天使问他，妇人你为什么要哭啊？他在绝望当中的回应就是，因为有人将我的主挪去了咯。在此时此刻，谁能够将他从沮丧、绝望、抑郁的深渊当中救出来呢？唯有复活的基督向他显现，复活的主向他显现来到安慰他，才能够将他从绝望、抑郁的祸坑里面救出来，才能够使他的生命更新，他的生命才能够充满活力来到为主见证。弟兄姊妹，同样今天在我们遭遇各样苦难逆境的时候，我们是不是都是凭眼见、看环境、靠感觉？如果我们这样做，我们都不能够经历主复活的大能在我们的生命彰显。我们只有依靠复活的主的恩典和能力，我们才能够从沮丧、绝望、抑郁的深渊里面被拯救出来，亦都只有我们依靠主的恩典和能力，我们才能够使我们从我们错误的观念当中、错误的想法当中被纠正过来，使我们豁然明白，使我们的生命更新。一个错误的观念就会导致一个可怜的悲剧。这个悲剧是什么？就是人没有办法靠着基督来跨城，就是人没有办法在人的软弱的当中去经历基督复活的大能。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人忽视和不信基督的复活，不信会令人失去盼望， 约翰记载空坟墓的事迹的时候，除了三次提到抹大拉的玛利亚这样说，他是有人把主挪去，在约翰福音二十章第二节、第十三节和第十五节。除了三次说有人将主挪开之外，约翰福音也记载玛利亚三次的喊，在约翰福音二十章十一、十三同埋十五节。绝望同埋抑郁会使人嘅生命陷喺黑暗嘅深渊嘅当中，甚至人会因为咁样寻求生命嘅结束。前几日我睇报纸，中国嘅新闻。张家界天门山咧有一条玻璃栈道，大家有冇去过啊？佢咧新嘅地方，喺条玻璃嘅搭嘅桥，然后咧行去嘅时候咧，啲人好惊心动魄噶，因为悬喺半空。喺个游人如织嘅地方，有四个年青人，佢哋系从唔同嘅省份，系民工嚟嘅，相约去到嗰度聚集，然后跨过嗰个防护栏，佢哋跳落去。来到寻求牺牲，三男一女，三个男人跳了下去了，有一个女仔22岁，被保安员捉住拦了她不跳下去，将她送到医院，但是结果她都死了。为什么？因为她们寻死的决心很大，在他们未跳崖之前，未想着跳下去之前，他们已经吃了毒药。所以当他们这个女仔送到医院的时候，22岁送到医院的时候，他就已经反魂无术。绝望、灰心、抑郁使人陷在黑暗的当中，但是盼望却是在黑暗当中的一点的曙光，能够使人在逆境当中仍然充满着能力，甚至可以用喜乐的生命来到面对前面的挑战。如果人错误地认为基督仍然在坟墓里面的话，他的反应一定是灰心、绝望和抑郁，他的反应一定是哭，因为恐惧和死亡随时都会威胁到他，这件真是一件悲剧。除此之外，不信亦都剥夺了人的喜乐。使徒保罗这样说，他说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谎言，你们所信的也是谎言。复活不单单只是基督徒你和我的盼望，复活更加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对于那些不相信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的人来说，他们的不信已经将和基督一起带来的那种一切的喜乐都被剥夺了，他们只能够好像抹大拉玛利亚一样，只有沮丧，只能够哭泣。不信复活的人不能够活出基督得胜的生命。使徒保罗这样说，他说感谢神，常遂令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藉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基督、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耶稣基督如果没有战胜死亡，他没有从死里面复活，我们就不可能靠他能够活出复活大能跨性的生命。如果耶稣没有从死里面复活，那种复活的大能生命就不能够在你和我这些软弱的人身上彰显出来，也都没有办法在你和我这些软弱的人身上彰显复活主的大能。如果人不信基督已经复活，这个不单单只是一个大错误，亦都是一个可怜的悲剧。这个正正是人类必须征服的障碍。一个可怜的悲剧 需要一个必须的突破和更新。约翰福音二十章十六节，圣经这样讲，他说耶稣说，玛利亚，玛利亚，就转过身来，用希伯来话对他说，拉波尼。拉波尼这句字翻译出来就是我的老师或者我的主的意思。拉波尼这个字在新约只出现过两次，另外一次就是在马可福音十章五十一节，耶稣对那个盲眼的瞎子这么说，我能够为你做什么？那个瞎子回答就是说，拉波尼，我要能看见。在犹太人的信仰当中，拉波尼这个字就是人在祷告当中用来称呼上帝的称谓语。抹大拉的玛利亚遇见复活的主之后，他的生命就改变，他就接纳耶稣就是他生命的主，他承认耶稣的王权，复活主的王权在这个在他的生命当中彰显，他接受主来到管理他的生命，所以他受差遣成为第一个传讲复活信息的宣讲者。他要向世人宣讲耶稣已经复活了，这个信息从来没有人想过会是成真。他这样宣讲的时候，人可能说他傻，拉他入青山，但是因为他接受耶稣的主权在他生命的当中，他承担了这个的使命。人生中一个必须要征服的障碍，就是我们必须要信靠复活的基督，接待他成为我们的救主，并且舍弃自己，放弃自己错误的观念，放低自己，承认他的主权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彰显，接纳他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够征服这些障碍，人类的障碍。当人这样行的时候，人必定会经历因突破而带来的更新，基督复活的大能才能够在你我的生命当中彰显出来。一个错误的观念导致一个可悲的悲剧，可怜的悲剧，一个可怜的悲剧要有一个必须的突破和更新。在辅导学当中，针对纠正错误观念而产生的辅导方法，我们统称为认知行为治疗法，认知行为治疗法 CBT。 这种治疗方法在我牧会三十几年当中是我常常用的一种辅导的手法。这个方法的理论是什么呢？它是人的行为之出现偏差，是因为人的观念出现偏差，人的想法错误了，所以只要改变纠正人错误的观念，人的行为的偏差就能够被改变。这个理论的根据，这个理论就是这样说，如果人的心改变，人的心态就会改变，因为人的心态改变，人的习惯又随之而改变，他的性格也跟着习惯改变，性格决定命运，因此人的生命就改变。其实都不是一些很高深的理论来的，圣经一早就讲的了。圣经箴言四章二十三节，圣经这么讲，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来。原来我们的心改变，我们的生命就改变。所以上帝要我们保守我们的心在祂的里面，以致我们的生命充满丰盛。弟兄姊妹，你的心在哪里？在这个世界，还是在耶稣的里面？ 在人类成长的过程当中，我和自我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形成的。我在这几年呢，臭酸的经历都不是我臭，我是被拉去臭。在这个被拉去强迫臭酸的经历里面，我看见我的酸成长的过程当中，当他戒完奶之后呢，他就开始的我就形成了，然后很多东西就是我的，玩具是我的，嘢食系我嘅，你攞佢啲嘢，佢就问你有冇问过我啊？哇，我原来好大噶、哦。当呢个我自我慢慢形成嘅时候，自我嘅本质系乜嘢啊？自我本质就系掌控、操控。越能够控制嘅局面，我越能够控制 everything under my control， 我就越有安全感。越能够掌控一切，我的安全感就越强。但人怎能够所有东西都在你掌控的里面呢？是吧？危机出现或者你失控，那怎样啊？失控就会带来不安、焦虑和恐惧。要消除这些负面的情绪，往往会迫使人作出一些决定和行动。如果啲焦虑好大，恐惧好大，你要解除呢啲咁大嘅恐惧同焦虑嘅时候，你就会作出一个好仓促嘅决定。但当呢啲凭感觉、靠眼见、睇环境嘅决策，如果系错咗嘅话，就会带嚟更大嘅不安、焦虑同埋恐惧，使人跌落个恶性循环底下。陷入极度的沮丧、绝望和抑郁当中。弟兄姊妹，我所讲的都不是一些理论，这是我的经历来的。我几十年抑郁得出的结论就是这样，不断转、不断转、不断转。这个时候人必须要有一个突破和更新，人必须信靠耶稣，接待他成为我们个人的救主。我们呼求他的时候，他必从污泥当中、从祸坑里面将我们拯救上来。这个不是口头禅来的，我每次派圣餐都讲这句的，这个是实际的经历。因为圣经说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他必从污泥当中、从祸坑里面将我们救拔起来。不单单只要接待他成为我们的救主，我们要接受他成为我们生命的主，我们承认他在我们生命当中有绝对的主权，我们要放下自我，让他掌管我的生命。这样上帝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就能够在那些软弱的人生命当中彰显。使徒彼得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君尊的祭司。弟兄姊妹，你和我都是被拣选的。不过什么是拣选啊？你的拣选的认识是什么啊？我们总以为蒙上帝拣选就是有额外的优惠和利益咯，有很多好处咯。当然是啦，当然这样是好事。不过犹太人不是这样理解拣选的意思。犹太人认为上帝拣选一些人，拣选一个民族，拣选一群人，上帝是要将这群人分别出来，是要使用他们，通过他们彰显上帝的荣耀。无论这个人或者这群人享福或者遭祸，顺境或者逆境，走多一条正路或者行了一条歪路，我们都是上帝的拣选。上帝要在这群人的生命当中彰显他的荣耀。今天下午我们有洗礼，是吗？我们的所谓的 free church 呢，就冇啲大小問答嘅。如果你喺啲禮儀教會咧，係嘛聖公會嗰啲咧，佢哋咧對嗰啲洗禮嗰啲人咧，佢哋派本 問答書俾你噶，你要答曬嗰啲問題咧，洗禮班嗰時問你嘅。其中一條問題係咁講，佢話人生終極嘅目標係乜嘢啊？嗰、那個標準答案就係人生終極嘅目標就係永遠榮耀神，並且以神為樂。弟兄姊妹，我哋係被揀選喺我哋嘅生命當中，就係要永遠榮耀我哋嘅上帝。在我们的生命彰显祂的荣耀和祂复活的大能，并且要以祂为乐。诗人摩西在诗篇九十篇他这样说，他说求你使我在受苦的日子，在遭难的年岁仍然喜乐。我们的喜乐不是因为我们凭眼见凭感觉看人，我们的喜乐就是因为我们的信，我信我的主在我生命当中有绝对的主权。要完成这个目标，人必须舍己尊主为大，让主居首位。俗语话呢，知易行难，事实上有很多信徒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从来都没有经历过主复活的大能在他生命当中彰显，所以我们常常陷在极度的沮丧绝望和抑郁的光景当中不能自拔。我们没办法得到耶稣所赐给我们的平安和喜乐。为什么？因为我们只是接受耶稣是我们的救主，我们没有委身在祂生命当中，没有委身给祂，尊主为大，接受祂成为我生命的主，承认祂在我生命里面有绝对的主权。甚至有很多时候，虽然我们信了耶稣，我们在信仰上面常常迷失，我们找不到上帝，我们常常都问上帝你在哪里啊？为什么我找不到你啊？上帝，我常常求告你，为什么你不跟我讲话，我听不到你的声音？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我们的自我，我们只要求耶稣站在我这边，我们从来不肯放低自己，舍弃自己，站去耶稣那一边。在撒母耳记上28章那里记载到扫罗，他最后一次跟非利士人争战，扫罗很害怕，他想寻求上帝的指引，告诉他究竟战争的结局怎样，究竟他应不应该再上跟这些非利士人打仗。所以他去问祭司，祭司用乌灵土明去寻求上帝的旨意，没有回应，上帝没有答他。记不记得扫罗找谁？找个文米婆啊，找个交鬼的女人啊，是吧？请谁上来啊？请撒母耳上来咯。当然那个是不是撒母耳不知道啦，是吧？请撒母耳上来，撒母耳上来，你做什么搞我啊？我在入面，我在下面打麻雀，不是，我在下面安息紧，你做什么搞我啊？扫罗话：上帝唔答我啊！佢话上帝一早同你讲啦，佢同你讲咗佢嘅心意啊，佢话俾你听点做，你又唔跟，你又唔跟佢做，系嘛？你要听嘅唔系上帝嘅声音，你要听嘅系你里面嘅声音。你想上帝讲啱你听嘅嘢，啱听你咪听咯，唔啱听咪唔听咯，上帝唔睬你咯。弟兄姊妹，好多时候我哋都系咁样，我哋企喺呢度企得好稳。Here I stand， 上帝你要过来，你要过来。上帝说不是，我们要过去。凡信盼凭信接待耶稣是救主和生命的主的人，基督复活的大能一定能够在他的生命当中彰显。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圣经这么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作神的儿女。接待这个词原文在马可福音十二章十九节是译做娶，人娶老婆那个意思。人娶老婆和人接待老婆不同，我接待我的老婆，今天接待你，明天叫你回家，是吗？娶就不是，娶就很大剂了，草是一个卫生来的，无论你喜欢不喜欢你都不能脱掉它，是不是？ 娶是一个终身的委身，是生命的连结，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连结，见罗认识成为一体。耶稣说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我们连在他里面，他就连在我们的里面，他的话语就在我们的里面，他的话语是没有能力在我们的里面的时候，我们就会遵行他的话语，所以我们就能够听到他的声音，我们就行在他的道路当中。这个就是接待。基督教信仰就好像椭圆形的椭圆形有两个中心的。基督教有两个的核心，是我们信仰的核心，就是耶稣基督的死，受苦的基督和复活的基督。离开这两个核心没话说了，讲了几十年的道都是讲这两样东西，复活的主和受死的主。没有十字架就没有救主，没有十字架就没有复活的主。当人愿意舍己牺牲尊主为大，背十字架跟从他的时候，复活基督带来的生命就能够彰显出来。耶稣这样讲，他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面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什么是永生？你知道什么是永生？犹太人对永生的观念不同啊，我们觉得永生就是死了之后才有的，是吗？这个是希腊人二元论那个的观念啊，犹太人不是这样的。犹太人不以短暂的生命，死前的生命，他们不认为短暂的生命就是死前的生命，永恒的生命就是死后的生命，其实没有连结的。永生是什么意思啊？永生就是一个持续的生命，没有死前和死后的，是持续下去的。这种持续的生命是什么？就是活在专注在永恒意义的事上面的生命。你在地上的生活，你是生活在专注永恒的事上面的生命活出来，那你在地上就活着为永恒而活。你 game over 断了气，其实你的生命都继续活，因为没有改变到，你都是活在专注永恒事上面的生活。这种在地上活着，活在专注永恒意义的事上面的生活，就是活出在地若天的生活。社会人士看基督教是无足轻重，边缘基督教。社会改革者说基督徒没有用，弟兄姊妹，不是基督教没有用，没有了十字架的基督教没有用，没有了复活的主的基督教是没有用。不是基督徒没有用，是那些不肯背十字架跟从主的基督徒没有用，是那些不能够彰显复活大能在那些软弱人身上的那些基督徒是没有用。人的本性是好逸恶劳，害怕受苦，自作主张，偏行己路。人的老我是会抗拒十字架，抗拒受苦、舍己、服侍、信服和牺牲。但保罗劝勉我们要依靠受苦的主和复活的主来过得胜的生活。所以使徒保罗他这样做见证，在哥林多后书四章七到十一节，他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至于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至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的身上。因为我们这复活的人是带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人身上显明出来。 復活的大能呈現在使徒保羅的生命彰顯出來，不是使徒保羅獨享的這種復活大能的生命，這種復活大能的生命上帝已經作為一份禮物送給那些蒙揀選的人，你和我，讓我們信靠耶穌得著這一個復活大能的生命。